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2月13号到12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新加坡法会珍惜修炼机缘。2017年12月10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的同修与新加坡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一道参与了此次盛会。20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遵循真善忍原则，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修心向善及向社会各界讲述大法真相的修炼故事。经过一天的交流，学员们深深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和修炼机缘的珍贵。得法一年的新学员孟先生说，这个法轮大法修炼的场很正，特别的慈悲，每个人的分享都特别的真诚，特别感人，感觉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来自马来西亚的徐女士表示，参加新加坡今年的法会感受很深，台上的同修交流时在流泪，我也流泪，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也看到自己的不足。正法来到最后的最后了，要努力。交流的学员正念很强，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把人救了，也鼓励我接下来要如何去做好。
台湾导游鼓励大陆游客了解法轮功真相。自今年10月下旬起，到台湾旅游的中国大陆人明显大幅增多了。台湾的著名景点国父纪念馆是大陆游客到台湾必造访之处，法轮功学员当然也乐呵呵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听真相。有的导游会将集合地点安排在真相点。一位女导游对陆陆续续到达的团员说，法轮功他们没有领薪水，很多平常是要上班的，他们都是自愿来的，而且还自己出钱制作了很多材料。现在这些展板你们可以看，在等的时候就看看没关系的。还有啊，你们看看他们练功的精神都很好，年纪大的身体也很好，这我有注意过，他们精神很不一样的。在导游的鼓励下，这团的中国人很认真地仔细看着展板。有位男导游在经过真相点的时候说，法轮功的理念和态度是值得学习的，在大陆你们那边那种迫害情况下还在坚持，真的很不容易，这种态度用在工作或生活上都是最好的了，现在有这种员工都是公司老板的福气。你们现在要退党的就留在这里找法轮功学员退，其他的跟着我进去看交接。临走时，导游还挥起手，用力大声对学员说，法轮功是最好的，你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一定坚持修炼。另一位导游对着团员说，法轮功这些资料你们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但是你们不可以说人家是写什么的，也不可以说他们不好，法轮功有他们信仰的权利，你们要尊重，更不要去找他们吵架。你们有的头脑被共产党洗了几十年了，要改也可能很难，法轮功他们说的信不信随你们，但是你们不要随便就骂他们。这位导游说的时候正气十足。
土耳其有缘人喜闻法轮功。近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到社区和学校介绍法轮功，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好评。作为土耳其南部梅尔辛展览中心地区最重要的文化活动，第三届梅尔辛书展吸引了图书爱好者的浓厚兴趣。当地的土耳其学员也参加了梅尔辛市书展，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土耳其很多当地政要，包括梅尔辛市长，都接过了法轮功真相传单。随后，土耳其学员还来到一所学前小学，向那里的师生教功，很受欢迎。老师们再次邀请学员们再回来。
斗争哲学的危害。老子曾说过，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相争。 就不仅是他讲的道，衍生到社会伦理中，也是一种极有智慧的处世哲学。因为智者总是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和世界的真相，所以他们也深知斗争的危害。历史上爆发的特洛伊战争，在造就了英雄的同时，更产生了无数枯骨冤魂。据希腊神话中的记载，这场著名的战争真正的起因就是诸神的争斗。一场大的战争可以荼毒生灵，小的斗争带来的危害也不容忽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相比之下似乎更乐于争斗，因为党文化所灌输给人们的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而整个社会也利用着繁多的传播手段在宣传着这一观念，例如各种宫斗剧、极具魔性的网络游戏等。这种斗争哲学从中共诞生至今，其毒害已经深入人心了，当下的很多人都被影响得一身戾气却不自知。例如言论上的争斗，说话时咄咄逼人，沟通中体现不出善意，常使用反问句来否定他人的观点。思想上的争斗，容易对他人或外物产生瞧不起、歧视、偏见等负面看法。行为上的争斗，打着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与自然争斗，肆意破坏生态，导致环境恶化。各种场合都不服输，与人争斗，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从而将每个环境都变成战场。情感上的争斗，得理不得理都不饶人，总是想方设法把身边的人治得碎自己心意，最终在与家人的争斗中伤了和气，伤了感情。在这种变异的观念下，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与不宽容。当人失去了一种正确的道德观之后，同时也失去了感受美好的能力。因为这种斗争思想，使得人们忘记了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科学规律，在与自然的争斗中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同时与人争斗，在爱情中的争斗，维系一段美好关系不再是因为爱，而是为争那口气。更为可怕的是，人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斗争哲学是对生命的残害，反而在这种不让步的争斗中自得其乐。争斗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可是允许和自己不同的存在是一种高贵的品德、尊重。因为心胸狭窄和不宽容，所以才有争斗。乐于争斗的人，当在争斗中输了时，就会怨恨诅咒他人，希望看到对方的恶果。这与传统道德观中倡导的和为贵已经是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越是强势的人越是听不见他人意见，越不愿倾听的人越是自以为是，越是固执己见的越容易与人争斗，越爱争斗者离幸福越远。
卫星电话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丈夫在远洋船上工作，去年二月底我给他买了一部卫星电话。这类电话一般使用两年左右就淘汰了，不怎么好用了。这不，前两个月左右电话一点信号也没有了，电话打不出也打不进，心想也许到寿了，坏就坏吧，也没多想。就在头一个星期，我头脑中忽然闪出万物皆有灵，也闪出很多同修写的那些神奇故事，知道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呀，差点因为我的疏忽而失去一个应该得救的生命。我马上跟远在海上的卫星电话沟通，我用我修好的那面和卫星电话的主元神沟通。卫星电话你好，你能来到大法弟子的家也不是一般的生命，你也是为法而来的。我现在把最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豪打给你，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你继续为大法弟子的家人传递信息，选择美好的未来。如果真能奇迹般好了，我一定给你的事迹登到网上。就这样，有时间我就给卫星电话发正面。前天晚上手机突然来电，显示卫星号码，一接是丈夫打过来的，丈夫高兴极了，让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万物真是为法而来的。
你给我指条路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仁。我是2011年得法开始修炼的，这么好的法真是相见恨晚。在老年人大学舞场上白白的浪费了我那么多年美好的时光。通过大量系统的通读师父的法，我知道自己是个人修炼和正法时期修炼同时进行的新学员。也就是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救度众生。当我学到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明示我，要我尽快加入救人的队伍。师父知道我有这个救人的想法，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救人小组。我是2015年加入到现在这个学法小组的，小组的几个同修都是70多岁的老大姐，但是他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对师父对大法有着坚如磐石的坚定信念，有着多年讲真相的宝贵经验，有着比学比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氛围。最让人钦佩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做着助师正法的三件事，对我的帮助和影响非常大。在这个集体中，在老年同修的带领下，我从不会讲不敢讲，到现在敢于面对面的讲真相。下面就把我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件事写出来，以此来激励自己更加精进。一，世人认同修大法的人是好人。有一次买菜，卖菜的是个中年妇女，她称完后说是2.5块。我问是几斤呀，她说我称给你看看。她一称，接着说哎呀错了，应该是9.5块。我给了她一张10块钱，他慌乱中多找了一元，给了我1.5块。我说姊妹又找茬钱了。他说怎么会。我说你给我5毛钱就对了，你多给了我1块钱。我借此机会就给他讲真相。我问他姊妹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过，但是我不信，没退，我也不是党员。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按照真善神做事的，你刚才称差了，现在又多找了钱给我，我不怪你，非常理解你。买菜的人这么多，又忙又累，难免出错，没关系，以后仔细点就好了。你做生意也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公道在人心，不能昧着良心做买菜，该多少钱就收多少钱。人做事，上天的神都给你记着呢，一定要按自己的良心做买卖，不缺斤少两，给足秤，时间长了你的回头客就会越来越多。姊妹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旁边一位路人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感激地说现在没有这样的好人，说的句句都在理上，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能做到。他说大姐你真好，我听你的，我就是个少先队员，你给我退了吧。二，给世人讲三颗顶盘星的故事。又一次买水果，称完水果后他说15元，我就找了一张10元一张5元的钱，他顺手把10元放进包里。等我装好水果后，我说小伙子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你还没给我钱呢。我说刚才给你钱了，我的钱是有记号的，上面都有字，让你明白真相的。他就是不承认，还说三退有什么好处，你多给点钱更实惠，俺就为了挣钱。我说你挣钱没有错，劳动所得是应该的。我又问小伙子你听说过定盘星的故事吗， 他说没听说过。那好，我告诉你小伙子，以前的秤是16两的，前面有三颗顶盘星，这三颗星象征着福禄寿，这三颗星就是提醒人们做买卖要公道，不能做亏心事。你做买卖千万不要坑蒙拐骗，那样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我让你三退，就是让你做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逃脱不了。又给他讲了法轮功时受迫害的事情，最后他也同意退出少先队。三，你给我指条路吧。还有一天晚上出去贴粘贴，大约晚九点左右，粘贴省得不多了，我就到一个楼群里贴，刚贴了一张，回头看到一个壮汉直冲我走了过来，当时心里稍微有点不稳，可事到临头了，我的正念一下子就上来了，师父的怕啥马上脑中出现了，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仔是正实法。背着师父的法，我一点也不怕了，我挺了挺身子，正直地冲着他走过去，脑海中再一次出现师父的法，你要清清楚楚地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救度众生，你做的是最正的事，最伟大的事。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谢谢师父鼓励弟子，弟子的使命是让世人明白真相救人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不怕他，他是怕我的，请师父给弟子加持。心里正跟师父说着话，两人已经走到了对面了，突然那个壮汉戏剧性的90度大弯腰，双手抱拳说，大妹妹，我没路走了，不知道怎么走了，你给我指条路吧。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我瞬间还没反应过来，但是我下意识的很有礼貌的对他说，大哥你好，你今天是问对人了，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告诉你三个字，真善神，你今后做事就按照真善神这三个字做，你会得福报的，这是一条最正的最光明大道，是能指导你一辈子的指路明灯。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谢谢，我一定按照这三个字去做，有缘再见到你，我一定好好向你请教。看来他是为了同化宇宙大法真善神这三个字来的，因为时间太晚太黑，想继续给他讲真相，但是考虑到孤男寡女的不方便，我就说再见，有缘会再见到你的。
讲真相是提高最快的修炼之路，大陆大法弟子。有的同修，包括有的做资料做项目的同修，觉得自己的这个心那个心去得慢，学法收获不如其他同修多，修炼提高的慢，原因还不明，于是就向外找，去听别人说，听所谓的修得好修得高的说，似乎感觉有提高，随之而来的学人不学法，听邪物的说，听被旧势力操纵的人说，听演讲乱法的人说，听有功能的人说，这样的事儿就越来越多，各种干扰也就越来越多，心性就更难提高。其实修炼提高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件事中的讲真相没坚持做，没完全按师父给安排的路走。正法修炼就是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围绕着不断的全盘否定旧势力，不断地讲真相救众生这个根本点进行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层次，以各种旧势力强加的原因理由为借口不去讲，那提高怎么能快呢？因为不断地提高层次是需要在不断地接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中去全盘否定旧势力，在不断地向内找去执着，不断地冲破一切阻挠讲真相救众生的干扰中去不断地讲真相救人，才能一步步地树立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师父把各种使我们不断提高直至圆满的所有因素 都安排在了做好三件事的全过程中了。因为每个人讲真相的对象不同，环境、地点、事件、缘由都不同，执着心不同，成就的不同，未来的去处的不同，参与的讲真相证实法的救人项目不同等等，所以给每个人安排的路都不同。你没去讲真相，没完全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那师父给你安排的那些个使你不断提高的因素可能就接触不全，那修炼的提高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很多的同修都有这样的感觉，讲真相救人这个过程中提高的因素最多，心性的升华，境界的提高最快最直接。原因很简单，如果能坚持讲真相救人的话，就会发现遇到的人和事是千变万化的，救的人越多，遇到的矛盾，遇到的不理解，讥笑、辱骂、欺辱、感谢、赞扬、举报、威胁、恐吓、社会万象、人间百态、对旧势力干扰的否定、对执着心的清除、寒来暑往之劳苦等等也越多，那真是有什么心遇什么事，遇什么事去什么心，针对什么心遇到什么样的人，每个都不一样。能全盘否定旧势力，向内找去执着，千难万险挡不住的把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救度捧给众生，让迷中的众生看到生命得救的最后希望。在这样的过程中千锤百炼，该救的人救了，师父给安排的提高的因素都接触到了，每个提高的因素中师父给的东西都收到了，师父给安排的在不同的层次中该成就的一切都成就了，加上学好法，发好正念，那修炼提高的就快呀。当然不能讲真相或不能长期坚持讲真相而通过其他证实法的项目救人，严格要求自己也能修炼提高，但总感觉不如讲真相救人提高的快。因为一是师父给安排的那些需要在讲真相救人这条路中通过不断的救人来不断的提高的因素可能就接触不全，那这部分的不断提高就很难。二是面对的修炼环境和讲真相相比就比较窄，遇到的人也比较少，可能基本上都是同修，遇到的矛盾也可能都是在这样的单一项目的环境中和几个同修之间的矛盾，对心性的触及都有限，很多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把做事多少当作修炼了，路走偏了自己都不知道。某事今年年初，十多个做资料的同修同时被抓，没有用刑，没有打骂，整个过程基本是平和的，但除了二三个同修外，其余的全军覆没，都是老学员，都素僵了，平日里风风火火，都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很坚定，为什么一抓就糊涂了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以做资料为主，把资料点做得很大，每天都很忙，基本不能坚持上街讲真相，就局限在资料点那么个环境，面对的就是那么几个同修，除了争斗心等心性的摩擦外，没什么更多的触及心性的东西，心性长期得不到提高而又不自知，还感觉比其他同修做得好，付出的多，资料覆盖面大，用资料救人的力度大，把做事的多少当作修炼了，日积月累问题越来越多，教训是深刻的。讲真相是每个大法弟子正法修炼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其他项目代替不了的，而且提高的最快。当然能坚持讲真相又能努力做好其他救人的项目，那是真了不起呀，非常敬佩这样的同修。
三言两语，从邪恶利用微信疯狂毒害众生，看讲真相救人之急迫。贵州大法弟子，今年六月份，中共国务院防范邪教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中央610办公室的另一个名称，搞了一个中国反邪教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公然把法轮功抹黑为某教，并且编造了许多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并对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进行诋毁。这个平台还设置了一个链接，把法轮功设计成假想敌，诱骗少年儿童， 借助游戏煽动仇恨法轮功。为了加速这个微信平台的推广，11月份这个平台还搞了一个签名活动，鼓动更多不明真相的世人参与其中。据大陆权威微信检测机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反邪教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平均阅读量较10月份获得了 76% 的大幅增长，并且居于升幅榜增长最快的榜首位置，大范围的污蔑大法毒害众生。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2014年1月7号小丑陈光标在纽约开新闻发布会，假借收购纽约时报为名炒自焚伪案这个冷饭。有这种事情出现，是我们当时整体对于讲清法轮大法基本真相重视不够，才会让邪恶有机可乘，才会让邪恶找到了考验整体的理由。这次邪恶利用微信疯狂污蔑大法毒害众生也是一样，暴露出我们整体在利用微信讲清真相上重视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地方正的因素充满了，或者说占据了主要的位置，那么这里邪恶的因素就不会存在，或者就会很少很少了。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最早的 PC 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现在是微信互联网。据微信官方数据显示，微信日活跃人数已近10亿左右，所以我们要看清这个趋势，为了提高救人的效率，清除邪恶对于我们救人的干扰，我们要重视通过微信更有力的救度更多可贵的中国人。这里的重视包括启明慧网、政见网编辑发表更多图文并茂，具备多媒体互动元素，为更多受众所喜闻乐见的微信真相资料，也包括更多海内外同修能参与到微信真相资料各种形式的具体发放中来。备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文章最末的下面有举报功能，在保证个人真实信息不泄露、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直接通过举报功能举报这些编造的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具体微信讲真相的安全措施，请参照天地行论坛微信讲真相安全手册。
好好修，别盼着结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大前后，心里一直有个念头，盼望新领导人对大法有个说法，把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那些坏头子，比如曾庆红、刘云山、大魔头，通通抓起来。每天上网也瞅瞅有没有这方面信息。这念头虽然不大，也知道不对，但一直是若隐若现。前天跟同修交流时，有个同修说，现在有不少同修盼望修炼结束，盼望新的领导人给大法平反，哪怕不平反，有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也行。还有的把习近平的照片下载到手机里，还写诗赞扬，在微信群里发。这几天看明慧和政见文章，外地也有这种现象，我感到这事挺严重，对修炼人来说是原则大事。其实修炼什么时候结束，自古至今都是师父安排，这是弟子说的算的吗？我为什么老是惦记着结束呢？向内找，发现根子上是丝，一个很大的丝，觉得这些年压力太大了，吃了不少苦，有点走不动了。结束了，哪怕不真相大显，起码没有迫害环境了，也能松口气，动的念头都是围着自己。师父说，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前天去一个同修家，同修说，自己修的咋样自己清楚，我就怕结束，结束了我还有那么多东西没修去，往哪去？ 在场的另一个同修说，判结束有啥用，我的愿望是师父能晚一点结束，把自己修得板板正正的，多修去一些人心，多救一些人。和同修比，我感到差距很大。由此我想起今年明慧刊登大陆网上法会文章，我觉得比往年都精彩，很震撼。之前法会征稿时我也写了，投出去后心想应该能发表，因为我觉得自己修得还算可以。可是网上法会开幕后，看一天没我的文章，看一天没我的，虽然没见到我的文章，但心里强烈地感到我不及也。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自我，正视自我的心是多么强，这够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吗？我开始发正念清理那个我，不断地清理。在法会快要结束时，我感觉心里那个自我已经清理掉了许多，剩下一点已经很淡了，这是我收获最大的一点。真的感觉每天过得太快，稍微松懈一点，今天的功就没练；稍微松懈一点，今天的法就没学；稍微松懈一点，发正念时间就错过去了。好像一天忙忙碌碌，细想三件事也没干多少呀。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有不少人心表现出来，虽然也极力的去，但好像总也去不完。有些心还是挺重的，如怕、色、钱财，自己修得这样，结束了又能怎么样呢？转眼2018年要到了，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天、一星期、一个月，感觉没干什么，转眼就过去了。从法中知道，正法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就来。师父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我提醒自己好好修，别盼着结束，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多去一些人心，多救一些人，别留下遗憾。最后以师父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学法跟不上的，才会在这段时间中表现出不精进、消沉，甚至于不知时间的珍贵，不抓紧时间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一点感受意在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交流，全盘否定旧势力，需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是正法修炼中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但很多的时候容易停留在口号上，没有深入到具体的修炼过程中去，经常是嘴上说全盘否定旧势力，而在实际的思想言行中还经常是习惯性的个人修炼的思维，导致不自觉地按着旧势力的安排在走，受到一些不应有的干扰和迫害。个人现有层次认为，这是与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全盘否定旧势力还认识不到位有关。师父讲，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每个人的生生世世的一切，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一切都是旧势力有意安排的，而且是无数的神在看着运行着，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每个人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演员，按照旧势力手中的剧本在演戏， 这个安排细致到每个人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走路迈一大步还是一小步这个程度，旧势力就具体体现在人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所以说，我们除了有大法修炼中形成正念正行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外，还有一套来自旧势力安排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干扰。正法的根本目的是救人，旧势力的根本目的是毁人。那么大法弟子要能救了人，就必须时刻否定旧势力，否则救人与正法修炼就是句空话。那么怎么能彻底否定了旧势力呢？那就得从旧势力的安排入手，他从哪儿安排的，我们就从哪儿否定。也就是说，否定铲除旧势力就必须具体到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否则否定铲除就难到位，就容易不小心在某个念头上、某个言行上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那种认为当不符合法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出现时，就不断的否定排斥，只要坚持这样做，师父就会把这个东西给拿走灭掉的认识，是对旧势力的安排还认识不足，思想深处仍停留在个人修炼状态上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那个否定排斥的是那个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本身，是表象，不是本质。本质是那个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来自旧势力的安排，而旧势力在做了这个安排后，为了保证这个安排的落实，又安排各种黑手、烂鬼、色魔、邪灵、外来的生命、外来信息、思想业、不好的观念、作恶的复原神、执着心，以及各种虫子、细菌、动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等等等等，统称邪恶吧。躲在这些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背后，按照旧势力的操纵，向人的大脑发出各种邪念来左右人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我们的一切不符合法的念头、思想、行为、言谈的背后是这些邪恶，邪恶的背后是旧势力，他们在不断地补充和加强着那个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那你的否定排斥当然就难有结果啊。认清了这一切，就能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及时地发现铲除其本身及其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我的做法是多学法，才能分辨出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大法。如果发现不符合，一定是旧势力安排的，一定是邪恶发出来引诱我上当的东西，绝不承认，立即坚决否定灭掉其本身及其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不用立掌，如果这个念头叫不上名的话，直接随口就在心里说，刚才的这个想法念头灭，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如果这个念头能叫上名，则直接说明，比如动色心时说，色心灭，意淫灭，色魔灭，变态心理灭，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灭。争斗怨恨时说，争斗心灭，怨恨心灭，妒忌心灭，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灭。胡思乱想的时候说，十年谷子八年糠，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灭，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灭。执着儿孙时说，儿孙情灭，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等等。同一模式以此类推，反复叨咕，那个不符合法的念头很快就没了，效果比较明显。但过几天还会出现，那是好事，那多是思想境界在提高，另一个层次的这样的东西又来了，那就照样灭，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弱，正念就越来越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全盘否定和铲除不符合大法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及其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的同时，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在这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上提高上来，这是必须的。但否定铲除不符合大法的一言一行及其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不光是对自己，有时候还涉及矛盾或事件的对方。如果觉得其言行是有严重问题，甚至是乱法，那可以认定他的这个言行的背后一定是有邪恶及旧势力的操纵， 那就同样必须对其这个言行及其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予以正面铲除，但这需要把握好，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自己向内找实修自己，甚至向外找。个人修炼中的一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说帮我投一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常从手机微信圈里看到这样的信息，孩子比赛帮忙投一票，我正参加某某大赛，帮我投一票。之初觉得亲戚朋友有这样的请求也不是什么大事，举手之劳，那就投一票吧。后来觉得不对劲儿，为什么呢？现在人为私为我的心都非常重，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让你投一票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名次，也就是名利。可是你不知道你帮的人命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对方通过拉票的手段得到了好处，那是不是失德？不管事情大小，都是干了一件损人利己的事，这是心术不正之举呀。况且如果我们参加了，事的性质就变了，因为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不管人间闲事，你参加了就代表你的态度等于对这种造假行为认可。我们是修真的呀，假一点都不可以呀。投一票事虽不大，但你的态度和希望都在其中，你是有能量的，很可能改变了事情的结果。从这一点说，你是干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不管我们在人间修的好坏，一切表现是要留给未来的，这种不正当行为能留给未来吗？我想遇到这种事不要有面子心，就是拒绝或婉言拒绝。我们只能正一切不正的，不能被不正的带动。写出对这件小事的浅见，不是指责谁，意在交流，并共同修借鉴。
善是无形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母亲由于车祸造成了骨折，我陪护住到了姐姐家。我在自己家里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理念、行为习惯方式，我觉得很自在。这回全反过来了，起床时间、吃饭时间、学法时间讲真相行事。我姐有洁癖，刷牙时牙刷得拧到头，毛巾得怎么挂，碗得怎么用，衣服得怎么穿，连上厕所的时间、睡觉的姿势她都要管。我执着于冷，她说家里热，穿那么多衣服干啥？我执着于热，她偏让我出门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我执着于渴，他偏不让我多喝水。我执着于饿，他偏不让我多吃，老看着。我的理念是简朴，他偏大手大脚，什么东西买的都是最贵的，不是最好的。我的思想是孝，他偏大事小事都与妈大吵大闹。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求心、目的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好胜心、欢喜心、失败心、伤哀心等等自我全反映到了身上，心烦意乱。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修炼人，师父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把我感到难受的任何放不下都看成执着心，最大限度的圆融我姐。50多天过去了， 我所有的形式都来了一个改变，我从山变成了地，又从地变成了水。当我连存在的本身都放下的时候，师父让我看到了一个字，善。这个过程使我悟到了，怪不得佛家讲空，只有空才能做到善。善是无形的，没有对任何一种形式本身的执着，包括对错，包括自我，才能走入别人的空间中去，走入别人的心里去，才能救得了人。正法的今天，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普度众生。众生是天地水火，是人鬼妖魔、动物植物，只有我们放下一切自我形式，用真善忍，才能搜救有缘众生，才能真正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供大家参考。引用师父讲法部分还有更深内涵，希望同修不要局限在我的层次之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常人的一切都是台词，都是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国内现在乱象纷呈，败相迭出，个别同修很是关注，学法点上常有议论，什么谁有什么能力了，谁干什么了，抓了谁了，出了什么政策了，谁表什么态了，谁又干了什么祸国殃民的事了，又出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了等等，时而期望升起，时而愤愤不平。其实世上所有一切，包括议论的这些东西，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一切在表现。世上每个人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是旧势力久远年代就安排好了的。每天看到的常人的一切都是戏，不管是哪个常人，他说的、讲的、念的，只要我们听到的都是台词。谁议论了、关心了、关注了、传播了、动心了，谁就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在这个问题上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看清这一切，让心快快地从戏中走出来，坐到观众席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让身在戏中正念正行地快快地讲真相，救度戏中被邪党欺骗走向毁灭的众生，才是我们该做的一切。现在连载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为共产主义盖棺定论了。大戏行将落幕，每个演员都会有自己的归宿，那是自己的选择。
由《红楼梦》贾瑞之死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红楼梦》第十二回写道，贾瑞见到凤姐像猫见到咸鱼一样色心大起，没想到被凤姐两次设毒局害得好惨，得重疾无药可医，无望之际补竹道人送给他一面阴阳镜，一再嘱咐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紧要紧。贾瑞往背面一照，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吓得赶紧掩了。往正面一照，见凤姐与他招手，欣喜便荡悠悠的觉得进到镜子里面了。贾瑞忍不住又翻过来看，见凤姐又向他招手，复又进去，如是三次，最后刚要出来，却被两个人用铁锁套住，拉着就走。众人见时已没了气。由此我想到，修炼人看色情东西真的害己不浅。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教训，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这方面修得很不好，工作闲暇时随意打开电脑看看，见上面什么都有，各种美女图片或视频啥都有， 起初我只是有点好奇心，就像贾瑞一样，凤姐怎么会在镜子里呢？不知不觉走了进去。我看电脑也是，开始也是好奇的看看，可是看着看着思想就进去了，甚至生理有了反应。当觉得不对劲，查掉页面时，自己已经被污染了一大片。发正念时得使劲清理自己空间场这些垃圾。后来我想，不能总徘徊在这个状态上，得突破。于是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自己，用正念看护好主元神，同时每次上网时主意识很强的把握自己不看这些东西。此外也注意手机微信上的垃圾。后来我的微信除了和亲戚朋友有事联系外，朋友圈一律不看。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修得很差，从败坏了的人类社会色情垃圾场里往出走得很艰难，但毕竟基本上走过来了。这种感觉就像一个色心很重的人从一条妓女巷里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心里坚定地说不可不可，由开始的左顾右盼，到后来不看，到视而不见，到心里不起波澜，真是明明白白的放下。师父说，所以现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环境也在严重干扰着我们练功人往高层次上修炼。裸体化就搁那放着，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转法轮。以前我学师父这段法时并没引起很强的重视，觉得在大街上很少见到裸体化，就是见到了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也能把握住。现在想来哪是这么回事啊，不用你上大街，只要有电脑和手机，污染都是随时的，稍有一点色心的话，如不立即趴死，很容易步甲瑞后尘。其实电脑也好，手机也好，一切色情画面都是和另外空间联系着，只要你觉得好，想往下看看，后面的东西就上来，不排斥就是接受，邪魔就有理由操控你，就可以上身，旧势力就抓到了把柄迫害你，让你越陷越深，最终像贾瑞一样被毁掉。贾瑞死后，其家人痛恨镜子，欲架火焚烧。镜子哭诉道，谁叫你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烧我。修炼人不能向外看，心里无邪，邪自不饶你。心里有色念黑气，就是魔喜欢的场，他会随时找机会上来。我想如果贾瑞能有一点悟性，能够听跛足道人的话，就看镜子背面不看正面，把风情万种的凤姐看成是琉璃瓶里盛满了粪污，骷髅骨节，皮包金蝉，脓囊流涕，丑陋不堪，他也不会断了性命。如果我们就听师父的话，不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论是上电脑还是看手机，你想看的东西一定是假象的诱惑，牢牢地把握自己，就会修得很快。一点感受，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会修口，大陆大法弟子修口几个月内一连掉落了两颗牙齿，特别是最近掉的一颗牙齿一直好好的，突然牙根的中间烂掉了，自己也清楚没有修口造成的，必须从根子上认识修口的严重性。平时同修在一起说着说着就开始议论别人了，最近我们地区一个有名气的协调人被非法批捕，自己心里开始抱怨同修啊，这么多年不去工作，住的房子是同修给花钱租的，有同修给买衣服，有同修给送钱，有同修给饭卡，简直是像庙里的大和尚供养起来了。那几天 正好听了明慧广播一师恩，其中有师尊当年传法时的两个小故事，一个说的是师父在台湾传法时，师父和部分台湾弟子围绕台湾绕了一圈，一路上的吃住车费都是师父自己掏钱，不要学员的一分钱。另一个北京的一个学员听说师父要到法国去传法，心想到外国多费钱呢，就把自己家里的美元托人带给师父，可是师父没有用，把钱给那个学员退回去了，自己心里又开始责怪同修了，师父给学员那么多都不要学员的一分钱，一个普通的学员又有什么资格收取同修的财物，心里还愤愤不平，见着同修就说见一个刀一个，后来自己觉得也不应该背后指责同修，指责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不是和旧势力一样想修理同修吗？同修也有很多可敬之处，可是下次还照说，说了就后悔，由不得，守不住心性，直到有一天突然一颗好端端的牙齿掉落下来，自己被惊醒了才收敛了，静下心来反观这一切，修炼中的人谁没有错呢？有时可能是本人意识不到，自己只是看到表面上的一些因素，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无从知晓，还自以为是的乱说，不也在给同修加难吗？同修之间只有互相提醒互相扶持才是，自己造多大的口业呀。其实同修的被迫害，我们不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吗？师父说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同修已在难中，我们应该正念加持同修，想办法营救同修，彻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有漏也在大法中归正，因为正法中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大法弟子当然也不承认。补牙说起来也真是惭愧，修炼悟性差，满身都是邪党文化，这些年掉落了好几个牙齿，本来没有打算去装牙，觉得生活也没多大影响，老同修说靠前边的牙没有了影响外形的，还是去装的好，于是我下决心去补几个牙。我家搬到这个新区才两个月，除了知道不远处有一个大超市，别的什么都不清楚。一天下午，我想去补牙吧，出门时就想了一下，请师父带弟子找一所能装牙的诊所吧。下楼一打问，才听说区医院离我们这里很远，我有一张刷卡的公用自行车，准备骑车去找，可是卡怎么也刷不起来，在旁边的仪器检测卡是好的，没有问题，因为前几天还用过的，可就是刷不起来，请别人刷也不行。没有偶然，心想是师父点化吧，可是点化什么呢？算了，今天不去了，家里没有酱油了，就去超市买一瓶吧。当我走到超市不远处，突然有三个穿着很淡雅服装的女孩递给我一张卡，亲切地说，阿姨，你拿这张卡去看牙吧，还能优惠呢。我想怎么这么巧啊，我就是要看牙的啊。我问他们能不能补牙，他们说能呀。我又问远不远，他们说不远，很近，我们带你去。哦，就在超市不远的附近，因为诊所才开业两年，很多人还不知道，我突然悟到，啊，这不是师父为我找的补牙的诊所吗？怪不得自行车卡刷不起来呢，否则就肯定碰不到这几个小护士了，是师父让他们来接我的呀，心里不停地谢师父。现在补牙的价钱很高的，可是此时我没有了这些概念，因为是师父安排的，弟子没有一丝的牵念，一切顺其自然，医生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搞好了，价格一点不贵，等一个星期左右牙就做好了。我一直在想，这医生真是没有白来，做了大法徒又有师父，真是太幸运太幸运了。
天目所见图案背后的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任何物体当它一产生的时候，它就是有生命的了，包括工厂里造出来的机器产品。只要生产出一个东西，产品一出现在另外的空间里，它就有一个灵体注入了，所以什么都是活的。在这里我说一下我们常见的各种图案。图案在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穿的衣服上面有图案，房屋家具所用的物品上面都不可避免的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在这些图案的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存在。以衣服为例，现在人穿的衣服上面的图案是前所未有的繁多。作为修炼人，不能忽视这些图案，因为有的图案带着非常不好的影像和信息。有一次，我和同修甲在一起说话，无意中我看见了两条蛇，我觉得纳闷，怎么出现蛇了？我和同修甲说了此事，同修甲说，前两年我看见过四条蛇扭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和同修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些蛇。发正念中，我知道了怎么回事。我睁开眼睛，盯着同修甲的衣服。同修甲的衣服上有字母 OGL 等等，是蛇组成的。我和同修甲说，你的衣服上面的图案是蛇组成的。同修甲一听，赶紧把衣服脱下，用剪子把图案绞碎了，把衣服给扔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另外空间的蛇被绞死了。还有一次，在一位同修的家里，我看见同修穿的衣服上面有大嘴猴的图案。发正念时，我看见眼前出现一个很大的雌猴，毛乎乎的，瞪大了眼睛在看着我，还冲着我做一个鬼脸。我动了一念，让护法收住他，不许干扰。发完正念后，我对同修说了此事。同修把大嘴猴的图案弄了下来。这个大嘴猴喜欢做的事情是欺凌一个图案背后的小姑娘。我个人认为，大嘴猴图案代表的是欲望，里面掺有变异的东西，很不好。这个图案在大陆随处可见，对应欲望膨胀、变异的人群和社会。在古代，修炼人的服饰基本上以单一的颜色为主，还是有道理的。一是避免产生执着，二是避免被不好的东西干扰。在这些年中，我看到一些图案，他们在另外空间有他们的表现形式，都是真实存在的生命。我个人认为，大法修炼者在常人中修炼，在服饰的选择上和一些物品的使用上，还是以净板为好。我把我看到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希望对各位同修有借鉴。有一天早上，我在打坐时看见一只灰色的蛾子，有半尺长，感觉它稍稍一动，翅膀上的绒灰就会呛到我。打坐结束，我看着眼前的沙发，心想蛾子从哪里来的。我一眼看见了我穿的衬衫搭在沙发的抱枕上，衬衫的纽扣上有蝴蝶的图案，我想就是它了，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就是那个蛾子。在中午时分，我把扣子都弄下来扔了出去。还有一次，我的手机放在那儿，我看见一个全副武装的狙击手过来了，在按我的手机。我想，我的空间场怎么会出现狙击手了？我一下想起孩子借来别人的书，包的书皮上有几个狙击手在穿越火线，这肯定是其中一个出来活动了。我赶紧把那本书找出来，把书皮撕了下来，扔掉了。我的哥哥来我家，把一摞书放在了我这儿，我也没看，就把书放在床下。半夜做梦，梦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下钻进了我的衣服里。早上我出现了重感冒的症状，浑身发冷，脑袋疼，十分难受。我一再找心性上的原因，到下午时我还是很难受。我希望师尊能点化我，找到原因。我脑中闪出一念，是哥哥带回来的那些书有问题吧。我马上把那些书拿出来翻了一下，有的书在介绍现在的一些人物，有居士、企业家、模范人物之类的，上面还有相片。我马上把那些书撕毁，扔进炉子里了。这边书没有烧完，我浑身热的，那种难受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 在同修甲的家里有几个抱枕，有一天我看抱枕上是雄花和雌花两两相对的图案，我对同修甲说了，我俩也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在中午休息时，我闭着眼睛，无意中听到极其轻微的嬉戏声，就像男女的嬉戏声一样，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突然我意识到不是男女，是那些花的图案。我对同修甲说，那抱枕的图案含有色欲方面的东西。同修甲很快把抱枕的面给换了。后来我发现有的人家的壁纸上都是雄花和雌花两两相对的图案。同修甲说自己家有个床单，上面有许多小狗，这个被单被母亲同修要去了。过了几天，母亲同修把被单又送回来了。母亲同修说，我睡觉做梦看见满床都是狗，有声音跟我说，这狗是你女儿家的。我一想，我不要床单了，给你送回来吧。同修一想，这床单我也不要了，扔了吧。在同修乙的家里发正念时，我看见了毛魔头的像，一个接一个的在眼前列队出现，还搓着脚嬉皮笑脸的说，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我问同修乙，你家有毛魔头的像章吗？同修乙说，好像有。我说，你把他们找出来销毁吧。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同修乙拎东西的兜子，兜子上的图案是天安门，我明白了。我告诉同修乙，这图案里就有毛魔头的信息。同修乙说，这兜子很多，当时我看着兜子便宜，才2块钱一个，就买了很多给同修用。我告诉同修乙别用了。在同修乙的家里，有一次我恍惚看见了两个大狐狸在领着几个火红色的小狐狸在玩。那两个大狐狸我们发现是在同修乙的家人同修的衣服上面有两个兜，兜上是狐狸脑袋的图案。我们赶紧把兜拆下来扔进炉子里。至于那些小狐狸，同修乙说，在火狐狸卖场卖东西，塑料袋上有狐狸图案。我说，火狐狸卖场开遍全国，但是修炼人的空间场还是纯净更好，不要攒那些塑料袋。有一次在同修丙家发正念时，我看见了许多蛇不断地从桥洞里出来。后来我抬头一看，看见同修丙屋里的山水画是西湖的断桥，在另外空间的断桥下面有许多蛇。我想邪恶的生命所在的场所真是无所不及。同修丙把断桥画撕下来了。有一位同修是开着修的，在他家的墙上有一幅画，画上有仙鹤。有一次同修练功时，他就看见墙上的鹤下来了，变得很大，和屋子那么大，跟着他在练功。练功结束，同修赶紧把这张画撕下来扔掉了。这位同修家里有个被罩，上面的图案是弯曲的小线条。同修睡觉时看见满床是虫子，同修明白了，原来被罩上面的小线条在另外空间的表现都是虫子。我遇到一位得法四年的同修，在修炼前他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他说他家在农村时挂的窗帘上有7、8个小猫，当时买窗帘时他觉得小猫很可爱。有一天中午他睡觉，就感觉窗帘上的小黑猫下来了，压在他的左肩上，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以为是幻觉。又有一次午休时，他闭着眼睛又看见了那个小黑猫下来了，那个小黑猫压在他的心脏部位，他就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憋得够呛，像梦魇了一样，家人好半天才把他弄醒。他清醒后心想，可不能让这个东西害我，马上把那个窗帘拽下来塞进灶坑里烧了。同修还说，有一次他睡觉就感觉身边有一个小孩在玩，迷迷糊糊的他在想，这是谁家的小孩。醒来后他注意到床上有个小孩图案，就是自己看到的那个小孩。我听同修讲了一件事情，说毛魔头的时代，一个人在街上买了两幅画，一幅画画着老虎，另一幅画画着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是戴着手铐子的形象，画贴在墙上。很快家中老人生病了，总也不好，那个人就找了算卦的。算卦的人问，你家供着啥？那个人说，我家没供啥。 算卦的说，不对，你家墙上供着个大东西，还有一个上面有血光之灾，这些东西压着老人，拿下去就好了。这个人回家一看，明白了，原来是老虎李鱼河的画在捣乱，就把这两幅画撕下来，很快老人的病就好了。有的同修家挂着山水画，有一次在一个同修家，我看见一幅山水画，画的是黄山，我知道山上有山洞，有一个修炼人的影像在里面，他有时用功能打开山洞出来看看，又回去了，极为谨慎。他对同修半夜发正面倒掌非常看不起，对同修修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心也看不起，对于他能不能干扰到同修，我并不确定。我和同修在接触中还发现这样一个事情，比如我和同修说哪个物品不好，同修也明白这个理，但是同修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不用了，我给别人吧。有不少同修在这样想，我觉得同修很糊涂，太执着于物。我们修炼人有的看不到事物的真相，但是不等于没有干扰。在另外空间里，有些生命的确非常不好，他在修炼人的空间场中容易得灵气，做坏事，干扰练功人，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万物有灵，我们不要给自己修炼造成麻烦，也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要注意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以上为个人所见所悟，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去证实自我的干事心。海外青年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学法不够，而自身证实自我的心和检视心也时不时的往出冒，时间长了就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看似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甚至顾不得收拾房间做家务，可是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个人修炼，因为学法修炼跟不上，各种人心也在滋生膨胀，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证实自我的干事心。师父在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中说，大法是宇宙的法，是成就生命的法，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认认真真的静下心来，不断的学习读懂它，按照法的要求做人，做一个修炼的人，这才是大法弟子。练功是修炼的辅助，两者缺一不可。师父要求我们要静心学法练功，可是我却以手上的事情多为由，常常把练功时间给挤掉了，练功长期不能得到保证，从前原本可以双盘一个小时，结果最近两年内的时间里几乎很少打坐能坚持到一个小时，常常忍痛坐半个小时就坚持不住了。在无意中听到同修说早起去公园练功，或者是每天的练功都不间断，我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呢？就这样一直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做事中去，心性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反而还助长和放纵着各种执着，直到有一天电脑被偷走了，我才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然而由于长期学法跟不上，虽然表面的找了一些，但并不知道根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的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一背法，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学转法轮都不能入心，因为是中午时段和电话平台同修学法，思想业力干扰得很厉害，常常讲的是一会儿学完法要去做点什么吃的。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一本明慧网关于学法入心的交流汇编文章，我看了几篇，里面同修分享因为长期学法不入心导致修炼出大漏而被迫害的事情， 我很触动。是啊，我就是这个状态，怎么办呢？苦于不知道怎么才能突破。一个偶然的机会，实际上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晚上6点发完正念，开始和同修在平台背转法轮。背法时，才发现师父的法表面文字浅白，其实内涵巨大。平时匆匆读过去的话，在背诵时才体会到法的奥妙和深层内涵，而且常常感到师父的法很尊贵。而怕心、妒忌心、检视心和情等，都能在法中一点点的归正消减。在背法中，内心深处懦弱的一面也开始在师父的法里展现下，一点点的变得堂堂正正起来。背法时思想中的干扰也很大，开始时经常想一会儿背完法要吃点什么，慢慢的发现自己对吃没有那么执着了。随着修炼中不断的过关，思想中开始反映出过关时的一些事情，对同修的妒忌和情的思想不断的往出翻，一些肮脏念头也不断地打到我的思想中，邪恶妄图搅得我无法进心背法。随着自己在闯关中对执着心的慢慢放下和修去，那些不好的想法过来后，我不再和坏思想辩解，而是否定这个念头，不顺着去想。后来邪恶就开始用困魔来干扰我背法，有时候背着法却无法集中精力，只打哈欠，心里很着急。对和一起背法的同修，有时候语气也很急躁，然后再和同修道歉，反复了好几次。经过和同修的几次交流，才意识到真的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再以任性的孩子自居了，要修善，要对自己说出的话和说话态度负责。随着背法，渐渐地感觉到思想业力在不断的消减，虽然现在有时候坏思想还在干扰，但是我能分辨它了。中午读法时，思想中的杂念也没那么多了。最近我在平台读转法轮时，为了尽量使自己不走神，在别的同修开嘴读时，我自己在底下也一起跟着读，发现这样能够集中一些精力去学法，不太容易随着思想业力溜号。二、练功。从今年8月份到10月份，我仍不能保证每天练全5套功法。直到开始过心性关，我才认真的思考一定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我开始尽量突破打坐时间。之前电话平台本组房间的同修，在听说我练静功只能坚持半小时时，都在鼓励我要尽量延长打坐时间。可是打坐到了半小时，我腿疼了，坚持不住就拿下来。9月份本地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我的波动很大，结果晚上开始失眠，常常是凌晨4、5点才能入睡，有时候竟然拖到早上6点发完正念才能睡，结果一上午都在睡觉。我知道这是邪恶在严重干扰我，不想让我上午打电话，因为上午时段的电话拨打非常重要，但苦于不知道怎么突破。有一天，同修得知我双盘只能盘半小时后说，如果你能坚持打坐1小时，也许失眠问题就解决了。那天我坚持做了56分钟，就觉得在这过程中，自己的脑袋上，尤其是脑袋后面一直在动，心想这一定是师父在给我调整。可惜后来又只能打坐半个小时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从十几岁开始的这些年当中，自己一直被情操控和左右着，所以说的话、做的事都不够纯净，没有达到师父在法中对我的要求。人也不是很清醒，常常陷入人心和观念中去处理事情，去思考问题，总是向外看，严重地影响着修炼。我下决心一定要彻底修去这个情，让自己真正的清醒起来，像个真正的修炼人那样，用修炼人应有的纯净心态做事。随后的日子里，我尽量增加打坐时间，由35分钟到41分钟、47分钟。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可以稳定地坚持住双盘40多分钟了。有一天，我竟然坚持了1个小时。到了最后的10几分钟时，我开始闹心，腿也很疼，不由得想起从前在山上景点练功时，当腿疼得坐不住时，不由得心里默念坚如磐石，金刚不动，随后静下来的事情。我随即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 坚如磐石，金刚不动，神奇出现了。我突然感到头脑清静了，一股清凉的力量将我稳定住了，身体不再因疼痛而前后晃，而是能稳稳地坐住了，也不闹心了，反而心里很稳很平静。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弟子，谢谢师父。11月份开始，我竟然可以早起了，虽然只是早上6点多，但我还是很激动，每天早起把五套功法练完，再补发正念，然后上平台和本房间同修一起发正念打电话。我由上午时段很困的状态变得现在不会像从前那样困了，觉得头脑也清醒多了，只是最近早上又开始不能早起，我很着急，但是也尽量早上起来先练完静功，然后和同修们一起打电话，晚上睡前再补练动功。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师父每天给我们演化身体，所以每天五套功法尽量练全很重要。最近一直在和思想业力对抗，有时候思想业力会顺着我的执着在头脑中反映出不好的念头，我不清醒时就顺着去想，但是意识到了就尽量去排斥，就这样不断地反反复复地去否定，尽量让自己清醒。所以在练动功时有时会精力不够集中，但练静功时发现自己开始能一点点地静下来了，腿也没有之前那么痛了。我知道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我有想提高突破的心在帮助我。三，挤时间学法，稳住心打电话。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证实自我的心、显示心、欢喜心、求得认可的心、求名的心和贪天之功的念头一直往出冒。我完成事情时，常常发现在这过程中没有把救度众生的慈悲和正念融进去，而是觉得自己做得好，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几次向同修曝光这些肮脏的人心。由于学法不够，人心多，所以发现智慧不够了，执着于做事的心很强，其实背后是证实自我的人心，也不能安下心来好好的打电话了，把精力都倾向用在做事上。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安排下，同修也发现了我的状态，所以减少了我的工作量，建议我多打电话直接救人。是啊，给公检法司610人员打电话这么重要，我为什么却没有重视呢？之前本房间同修也劝我多打电话，可是我当时干事情很强，还是没能重视打电话。虽然晚上有固定时间拨打，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且上午和晚上时段打的电话也很少，这也是我现在要努力突破的，起码要把当天领的案例打完。现在我在打电话之前尽量会静下心来学一小会儿法，让自己静下来，调整好心态救人，也在尽力多一点时间用在打电话上。去年6月份，有位去第三国的同修临行前把手上多出的大法书交给我，其中大部分是没有改字的。我之前每当失眠时就起来给大法书改字，可是当过心性观时才发现自己因为学法不够，脑子里都是人的观念阻挡着提高，也不知道要怎么用修炼人的正念去面对。我发现在给大法书改字的时候，喜好心和做事情也表现出来了，看又改了多少页了，什么时候能改完啊？我想现在时间有限，我还是尽量多看法吧，如果学法跟不上，各方面都出问题，所以我只能先抓紧时间看法。就这样，我从师父从2016年的新经文开始往前看，发现除了在平台上的学法外，自己挤时间学法竟然一本本的学了不少，现在学到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了。我想自己利用零碎的时间把师父的讲法从后到前先系统的看一遍，在静心学法中发现心态有些变化了，但是还不够，我还要突破早上6点起来发正念然后练功，这是我最近要突破的。四，认清干事情。这次交流由电话平台907房间主持，之前的两周我就非常的着急，在和房间同修邀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自己只想完成这次交流的干事情，而没有注重组织这次交流会的意义，也没意识到自己的执着。一次 我听到本房间同修在交流时说，交流出来自己也是提高，也能促进大家的提高和修炼。我当时想，我就差在这里啊，我几乎都没想到这样的交流是为了发言同修和听交流的同修一起提高，而只是想赶快完成这件事。这次交流结束我就轻松了，心里想的都是自己啊，这是私心，没有体现出为他的心。后来和本组写稿同修交流时，同修的话也让我很受启发，碰到事情要想这件事有我什么要修的，符合法了这件事就能做成。我怎么都没想到这些呢？忙忙碌碌的干事心让我竟然忽略了时时向内找和事事修自己，而是只想着赶快把这件事情完成做好，或者得到同修的肯定。这背后是证实自我和求得认可的肮脏人心，其实也是党文化急功近利的表现。我感谢帮我提出意见和善意提醒的同修。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有的时候你们学法跟不上，就会有很多常人的执着，甚至各种人心都会出来，对待某一件事情，甚至于对待很重要的事情，都用人心去看问题，用人心去做，久而久之你做的项目也很难做好了。不学法吗，常人的执着也会多起来了，越来会越突出，你也越来越像常人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像修炼人，你们再忙也得学法。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是啊，在干事心的驱使下，学法跟不上，所以时常感到很累，身心疲惫。现在才知道，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修自己，只是单纯做事，没有法的力量，所以也缺少智慧。今天我把这个干事心曝光出来，努力在法中归正自己，在学好法练好功的同时，修去证实自我的干事心。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信道得福报，他日又呈现。但凡信道修道之人，都会经历一些磨难，有的会弃人间富贵，而有的却要得到富贵而后得到成仙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一心向道得富贵。冯大亮家里贫穷，却喜欢道术，每当有道士会有方术的人从他家门前路过，他一定会舍不得人家离开而迎接到自己家里。他家只有一头老牛用来拉磨赚钱维持生活。有一天牛死了，他的妻子对他哭泣叹道，全家人的衣食供给全凭这头老牛，牛已经死了，靠什么维持衣食呢？慈母山上的一位道士每次路过他家，就要在他家住上一些日子。这个时候道士又来了，夫妻二人就把牛死了的事告诉了道士。道士说，牛皮和牛角还在吗？回答说还在。道士就把牛皮绑系成牛的形状，砍四根木头做牛腿，用绳子系住他的嘴，一驱赶他就活起来，和往日一样肥实健壮。 道士说，这头牛不再喝水吃草料，只管让它白天黑夜的干活就行了，千万不要解开它的口绳。你用这头牛拉磨，它的力气是一般牛的一倍，道士也不再来了。二，不恋富贵，修道之心不改。几年之后，一个盛夏的热天里，牛喘得很急，牧童可怜他，就解开了他的口绳，他立刻变成了一堆皮和骨头。但是冯大亮家已经渐渐富起来，改磨坊为酒馆，他常常凭此酒馆奉行道教，祈求感遇仙人，还努力去做救人济物的事，喜欢与宾客交游。有三五个打柴的老头到他家里来喝酒，他常常不谈钱，以礼相待。虽然白喝了多次，他更加尊敬他们。三，得神仙指点，大富贵。忽然有一天，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明天全都来，在一块儿喝个一醉方休，你不要因为人多感到惊讶。到了时候，八个砍柴的老头一块来了，有一个人从袖子里取出一棵小楠木，才五六寸高，栽在院子里，然后就饮酒作乐。那人说，有劳你为我们置办美酒，没有什么报答你，就为你栽了这棵小树，这棵树长到近尺粗的时候，你家就家财万贯了，这时候你可以进贡帮助天子，在国史上留名。十年后，咱们到闽岭巨人宫相会，会交给你成仙的道术的。说完，他们就走了。十天之后，那棵小树已经长入高天，十几丈高，粗已够近尺。他家便金玉自己飞来，宝物自己堆积，非常富有。即使是卓王孙、糜竺这样的大富人家，也不如他家。五年后，唐玄宗到蜀地避难，冯大亮贡献30万贯钱，用来资助国家。出自《仙传拾遗》。得到富贵而又不吝惜，或许对许多人来讲是更难的。冯大亮最后应该是成仙了。古人有不修道已在道中的说法，大概冯大亮就是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